所以我们重要的话本身就是巫术，要回到巫术的本源里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玩到后来都是祝由之法，然后祝由之法玩到后来，原来这个人在劫难逃，呵呵，一定是如此的。这个人要心中有神，眼中有神，他的阳能带得动他的阴，不然的话无论如何在劫难逃，能把他如何？你硬把他身体医好了，他的潜在意识就会觉得这一坨表面意识不能再胖了，再胖更赔，马上回收。你怎么办？癌症痊愈的那一天，他一闭眼就往生了，这是最近这年代可多了。所以讲回我们的乱七八糟岔题中的岔题的天门东，因为我还要讲经这个字，还要讲泽泻啊、山药啊，好多好多好玩的吧。我在跟你玩什么？1001夜的这个陷阱，就比你们下次再来找我讲故事就不行这样子搞的。但是乱讲故事于我而言是最轻松的。那天门懂，你想想看啊，我们说风树属阴，松树阳，我们讲的要的阴阳相度，它的整个生态符码，它是属于阳的那一边还是阴的那一边，很容易被阴的种种物质现象影响的。那这个药就不属于阳，那不容易受影响的就属于阳。那天门冬是多阳的药呢，我觉得它是一味很妙的药，它是一味阳药，但是因为它很寒的阳药。你想想看，附子的话它是比较暖的阳药，可是天门冬却是很寒的阳药。因为天门冬那个变流的个性太奇怪了，你说色白属金，有从格之气，可以散风邪，这个我明白，这是白色的符码往这边去。那味道呢？几乎完全没有苦味，几乎是纯甜的药。那纯甜的药当然是纯补的药了。你想想看，什么药是纯甜又纯补？这个药多别扭啊！你们当初不会觉得甜药会补的话，因为有一个人参杠在那边。因为人参是苦药而它是补药，所以你以为苦药也能补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把杠在里的人参拿掉了，所以天门冬就会变成纯甜的药，却是冷药，就是会有这个符码上怪异的特点，就是它是甜药，所以它一定是补药，可是因为它是冷药，你又不知道它补到哪里去。然后以阴药阳药的相度来讲又很怪，怎么讲的？如果它像松树柏树一样就这样子如如不动，那你知道它是阳药对不对？那或者说有一个阳药也是诡异，像是附子，附子压根就是一个很受环境影响的超不稳定的药，可是它那个超不稳定是它的阳。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天门冬这个药，它好像仿佛依稀是不受物质现象影响的，你天冷它也不开花什么的，但是你知道它那个反过来的，所以你知道它在耍叛逆，就是叛逆儿童对父母还是终究是有情绪的，对不对？你叫他往东他偏往西，那你就叫他往西他就往东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那个看起来很桀骜不驯的那个不受物质世界影响的那个地方，那你会觉得其实他内心是很渴望被肯定的，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心情形成的一味药，就是这味药进入你的人体之后啊，他的药性的那个怪的地方，也就是他不太确定啊，是要像人参一样还是要像附子那样那个波动。所以天门冬这味药好玩的地方是它进入人体后一直有个调调，跟人参的气味是相通的，可是它的生长符码确确实实跟人参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确是越肥大越好的补药，所以它进入人体后它对于人体的稳定指数的作用呢，就是这样忽高忽低，它还是在摆荡，就是我到底是不需要你的肯定还是很渴望你的肯定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药，所以它让人体有一个奇怪的变动波动。而这个奇怪的变动波动，如果以孙思邈的天门冬酒来说的话，比如说你得大麻风什么的，当然天门冬酒对待全身的风气，当然我们中医的风气也包括西医说的病毒了，对不对？他说喝了之后周身发痒，然后喝了十几天以后就每天痒痒痒，痒了待几十天之后呢，你的身体那个风气就发散完了，发散完了你就变得不管吹多冷的风你都觉得没关系，我身体里没风气了，我没感觉了，就你玫瑰之汤麻黄汤症的身体感，那这是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的神没有那么好，就是喝很久 就皮肤有美白啊，那种温吞吞的效果。但是天门冬酒，我觉得在调节稳定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种病，天门冬酒很好用，就是免疫力攻击自己的病，我们叫做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这类的病。当然，这种免疫力攻击自己的病，那如果我们回到经方的辩证点来看的话，几乎十之六七都是用麻黄生麻汤，上热下寒，唯一一个有用天门冬的药。但是如果在严重的状况，起血毒起斑的药，回到经方的见来看，用生麻鳖甲汤或者加点花椒，就是你不爱用雄黄，你花椒留着就是让它发散。那当然生麻也是具血毒的，但生麻确实具血毒的，但是却有甘草的解毒缓冲，以及因为那个生甘草的药量下去根本开的是类固醇吗，那生甘草药效跟类固醇差不多。然后那个鳖甲的量的一比二，张仲景这个人是省钱专家，像我的话，鳖甲不够力的话，用羚羊角就是直接绝阴重建。但是至少鳖甲跟生麻同用的时候，就是硬的把绝阴之邪这个地方风木之气邪掉，偏标的部分喷掉一点，所以还能够平息。